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女人的情场攻略》，每天十分钟，找到你的他。
大家好，我是你们主持人陆队长，相信爱情，所以让我们在这里相聚，在爱情里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你的理想型。在节目开始之前，陆队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从2020年3月开始直播的超过1300集《好女人的情场攻略》全数都放在 YouTube 上面咯，麻烦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也欢迎留言在节目下方关于你的想法哦。那我们在 YouTube 跟 Podcast 每天都会同时播放，那 YouTube 的好处就是我觉得蛮方便去搜寻你要的关键字，举例来说，你可以打《好女人情场攻略》失恋，好女人情场攻略分手，或是好女人情场攻略挽回，那自动就会跑出我们过去五年来的一些有关于分手啊、失恋啊、挽回的相关内容，也很不错，大家可以玩玩看哦。那今天呢，今天很特别，今天陆队长邀请到我的两位老朋友，那在我右手边的是致力推广用画图解决问题的图解力教练邱逸琳。
Hello 大家好，我是图解力教练邱逸琳。
邱逸琳从小热爱画画，求学时的梦想就是上课可以光明正大的画图，而且成绩还会变得更好。没想到这心中的梦想在2016年接触视觉记录后开始逐步实现，目前是全台最大视觉笔记社团涂鸦吧，用视觉笔记翻转你的人生的创办人，也是一位图解力教练。那今天是你第一次登场的好女人，
没错，
我们已经认识六七年了，终于邀请到，时间过很快，我们大家老的都特别快，是吗？
没错。
对啊，那今天为了要介绍你，一位也是我的老朋友啊，但是这位女生呢，她这位女嘉宾，她已经来我们节目五年了，她的青春可说是伴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成长。我们听到这个笑声，我们就知道，我们欢迎这个小金鱼啦。
嗨，大家好，我是小金鱼。哇，我们已经认识五年了。
哦，不止哦，应该六七年了。对，就小金鱼的人生实验岛的创作者。哎，以前你叫做小金鱼的人生实验室。
是。
哇，现在已经实验室已经不够了，已经变成小金鱼的人生实验岛了。
对。
OK， 那小金鱼是去年九月曾经上一次登场是跟瓦基。也是很厉害的大人物一起来登场我们节目。那我觉得逸琳也跟你分享一下小金鱼为什么我会说他跟着我们节目的青春这个一起成长呢，因为透过我们节目他每一年都会上来，有的时候一两次这样子。然后我记得他经历过，就是原本是单身，然后后来变成有男朋友，然后又变成分手，有没有？
对，然后再度回到单身。
对。然后原本是一个人在台湾，然后去欧洲这个自助旅行，然后回来的时候，然后原本是上班族，后来现在创业，就完全你的，我们就记录下你的这个人生的路程。所以今天也欢迎来，也介绍我另外一位朋友邱逸琳来跟你认识一下。好，那今天逸琳你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
其实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过去啦，在做笔记可能都想说都是文字，
对，
但其实图像加文字是可以在笔记中发挥更大的价值。
OK， 笔记的时候用画图的方式，这也是你为什么是图解力教练嘛？对，
没错，没错。
OK， 小金鱼，你有试过吗？做笔记的话，你通常怎么做笔记？
用写的文字写下来。
哎，我也是哎。那用图解力，是你一开始怎么会接触这个东西？
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画图，所以我以前都会画课本，因为老师说不能在那个笔记上面画图，所以只能画课本，那当然就被骂得很惨。对，所以我一直心里就想说，难道真的不能画图吗？只能写字吗？那其实蛮有趣的，大概就是在2016年我参加台北一个工作坊，叫做视觉记录工作坊，然后才知道说，哇，原来在欧美国家有这个职业，就是视觉记录师，他会在现场可能演讲或论坛，那他就边听演讲的内容呢，把它用图文方式画出来。
哇，好酷哦！
所以这是一个职业。
对，它是一个职业。
你说，比如说有一些人在做这个大型的演讲，
对，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像那个 TED 演讲。
哦，他直接画成图哦。
对，他就是现场可能贴在墙壁上，然后他就一场就一张这样子。
OK， 那好处是什么？
好处第一个就是它可以让，因为可能这些讲座可能同时很多场，所以它不能分身嘛，所以结束之后休息之间，大家可以在这个会场去看到不同场的重点记录。
对
对，那第二个我觉得它可以传播，把这场的内容重点去分享出来。 对，那第三个我觉得它会让一场的演讲的内容变得比较吸睛或有趣。
对，比较有趣，这让我想起之前那个也是登场我们节目的张望行
啊，望行老师，
他就是望行流，他自己有独特，也是用这个图案的方式。嗯，对啊，好，所以这个这件事对你来说有一个新的启发。
对，然后我就发现说，哦，这些视觉记录师他就把这样的方式用在他个人的笔记上，所以在国外就会有所谓的涂鸦笔记或是视觉笔记。嗯，对，所以我想说，哎，那哎，原来画图是可以用来做笔记的，所以我在2019年就想说给自己一个挑战，所以我就挑战看100本书，那画100张的这种视觉笔记，这样。
哇，wow, ，OK。
对，所以也因为是那一年啊，刚好就想说在网络上嘛，有点总是会怠惰，所以我就成立一个社团在上面打卡，就100之1、100之2这样。但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大概分享到20-30张之后，有一次出版社打电话给我，就是有一本书叫做《直觉式涂鸦笔记》，是我的启蒙书，然后刚好那个7月他出修订版，
那是外国的书吗？
对，外国的书，然后上周他出了修订版，他就打电话说可不可以挂名推荐，然后我就觉得非常开心，
好梦幻哦。
对，我的启蒙书我又能够挂名推荐，而且我就是一个平凡的上班族，
那时候，哦，那时候是上班族，
对，那时候还有正职工作，
OK，
所以就开始陆陆续续接到很多出版社的合作，然后那个社团也蛮神奇的，一开始只有几百人，那大概在那个时间点可能我分享了50-60张之后，那个社团人数就开始破千，然后
累积到开始暴增，
累积到现在3.7万这样子。
3.7万
很多人，
现在是全台湾最大视觉笔记社团的创办人，所以我觉得我们三个好像都有相同的历程，都是我们都是原本就是上班族，然后我们都是就是莫名其妙做一些自己可能比较有兴趣的事，然后最后既然大家都变成是一个创业家这样子。
好难想象，我其实没有想过我会创业，你有想过吗？
我自己其实也没想过，因为我们家就是从来没有人在从商，
对，
而且有非常多的国文老师，所以其实创业在我小时候或者在我的内潜意识我会觉得很危险。对，那真的没想过自己后来真的一人 出来做创业的这个动作这样。
那在社团里面当大家看到你画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对，其实这过程中我觉得做了蛮多转折，因为一开始大家觉得 好新鲜或是很有趣，
对，
但是我自己就发现有点怪怪的，就是说大家还是比较站在观众的角度。
对啊，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可能你小时候可不画图比赛都得第一名。
对啊，那我就不 会画。
对啊，然后而且我觉得台湾人 很怕说被人家讲的就是你画的不好啊什么的。
对啊，
你会不会觉得小金会不会觉得我们小时候就是我最近看我女儿啊，但在这个小学的时候就是她可以很自在的画画自己想画的，可是你不觉得我们渐渐长大就开始我们对于好坏有一个框架，
对，
所以我们反而越来越不敢尝试做自己觉得好像没有信心的事情。
对啊，就是你在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画好像不够好，社团里面也会有人这样的想法，
所以大家是不是都就只是看着你画？
对， 我一开始会发现虽然说我的这个笔记被很多人看见，但是大多数都还是旁观者。
对
对，所以我后来才想说这样好像不太 OK， 因为这样就 我一个人而已。
对，
我希望是能够让更多人学会这件事情，那怎么降低难度呢？其实我就看了很多书，那我就发现市面上很有趣的是视觉笔记的书是一块，然后这些作者啦通常背后就是他本身就很会画图，但是其实坊间有一类型的书也是图解，但是这个类型呢他们的作者的背景通常就是管理顾问公司，他画的可能是流程图，非常
很多圈圈三角形，
也是用手绘吗？还是
他可能在书里头大多数那种电脑排版的软体
OK OK。
对，但其实这一块让我觉得好像发现新大陆的概念，是因为过去视觉笔记通常都是比较感性的，很多有趣的图这样，但它其实没有理性的逻辑，比如说流程图啦、交集图这些，但是你去看那些管理顾问公司的图解思考书就非常理性，
很生硬，
没有任何感性的元素。
对
对，然后想说那怎么没有结合在一起。好，所以我后来呢就把这个理性跟感性的这个笔记的部分啊整理在涂鸦吧用视觉模板翻转人生这本书里头。嗯，对，那你就会发现说原来其实做笔记我们以前做笔记习惯无中生有，
对，
但其实最有效的就是你先套用框架，举例来说你在一张白纸上画3个圆圈的交集图，那其实你画完这个框之后你要抓重点，你就会用填空的方式。
哦，所以你这本书有提供很多模板给大家，
提供非常多模板给大家，
非常好用，不用说好像一张白纸，我要从头开始画。
对，因为白纸我们视觉上会觉得蛮难，好像要写 整篇写满这样子，但是如果你先画一个框，然后用填空逐步的完成，其实会比较简单。
我确实也觉得就是透过这个看这个图啊，真的会比文字就容易理解，而且比较有趣了。
嗯，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我们在听 podcast 的时候，例如说像《好女人情场攻略》已经有1300多集了。
对，
其实你听每一集，你上可以把每一集都画一张图。
可以，我们好女人每一个人可不可以号召1300个好女人，
一人画一张，
一人帮我画一张，好不好？那这样我的人生就圆满。
对啊，
我们分配一下，
可以
我们分配一下，大家练习一下。
很多时候你在听 podcast 的时候，
对，其实很多像好女人很多都记笔记啊，好女人好男人，
对
对。可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好，我们刚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不一定要真的很会画画，
嗯，没错，
就是透过你的一些模板啊，还是可以用简单的。比如说我听你在上其他节目的访问，有些就是什么画小那个火柴人，
嗯，因为就是在做笔记里头啦，刚刚说有理性跟感性嘛，对。那比如说我要画我自己的经历，或是作者他分享一个故事，那我们在笔记文字的部分要写很多嘛，就他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如果我用图解，我只要画一个火柴人，然后大家就觉得，我画的又不像。其实不用很像，因为如果你要画的很像，直接贴他照片就好了。所以我只要画一个火柴人，在他旁边写上作者的名字，哎，视觉上就会脑补啊，他就是作者嘛。所以我如果在那个火柴人的头上画一个对话框，
对，
其实我们视觉上就会立刻看到一个情境，
对，
他说了什么话，然后他可能在职涯发展中遇到哪个贵人，哦，那个人是谁，他的老板，然后老板对他说什么话，两个火柴人加两个对话框，你就图解一个故事或案例。
哦，图解啊，嗯，所以这个图也是可以写文字的啦。
啊，图是可以写文字的，
可以写文字的，对对对，所以是相辅相成的，
嗯，没错没错。
好，那我有个问题，就当我刚认识你大概6-7年前，我发现一件事，就是当你讲这个图解啊，透过这个纸啊你来画，比如说你听演讲，听 podcast， 听课程，你可以做笔记，透过画图的方式，嗯，可是我常常怀疑，就是说因为你不知道他讲的内容有多少，就是那个纸够不够
大，
到底要多大，啊，而且有可能你画完之后他还有下一个，
还有更多
什么第二章拿出来吗？嗯，
这其实有分几个面向。如果说我们是接案，就是我们要帮一场会议或是一场演讲来去做这种记录的话，
对，
原则上一定事前要先拿到大纲，最好是可以拿到简报。
OK，
对。那如果是自己去学习的话，那其实就不用这么紧张嘛，就是如果真的画不够就再翻第二页第三页就好了。对，那如果说我想要比较完整一张对外表达，那其实我就会习惯在 A4 纸上，就像刚刚说的，我先画个框，比如说我就挑三个重点讲就好了，哦，所以我先画三个圆圈。
你书里头有很多模板，
对，或是我用流程图我画个五个步骤，对，那我听了很多内容我就填进去就好了。所以我记录了可能100%，但是我那一张可能只呈现10%或20%，对，因为对外表达不需要这么完整，对，那这部分就可以做一个取舍。
我听说你学这个图解笔记，你还去了国外去进修。
对，因为我自己看了很多书，然后想说到底最正宗的是长什么样子，所以我就到新加坡去跟一位叫 Tin 来去学这个视觉记录跟引导工作坊2天，嗯，然后学费当时大概35,000，那时候蛮冒险的，因为那几乎就是我薪水的2/3这样。对，然后我就一个人飞出国去学这个部分，然后第一天其实有点感觉被骗，因为他很认真很严肃的教我们怎么画火柴人，那个脸头会够圆，
就画了一天，
然后那个
画了一天，
那个身体的
真的假的
线会够直，对，因为还教我们怎么蹲马步，你画的那个笔会够工整这样，嗯，对。然后但是第二天确实带给我很大的震撼，是因为他就真的邀请一位学员上来，然后他就边聊他最近遇到什么问题，然后就边画在那张纸上，把他的问题啊解决办法就在一张纸上完成。然后他就说这其实他们在跟客户提案的时候就会用这种方式，就是客户的需求、客户的提案、建议的解决办法都在那张纸，所以那张纸画完就送给客户这样。
哦，
就是一个会议记录，加上一个 solution，
没错。
OK，
那他这一个拍照他带回去可能把它转成简报或是一个提案的计划书，他发现那个通过率很高，因为已经有共识了。
所以你现在都通常都是手绘，
对，在现场手绘，
是画在什么纸？不是，应该不是纸上，叫做
可能 A4 纸上，或是有一个白板
，OK，
就直接画这样。因为重点是可以跟对方聚焦啦，就是你的问题是这个啊，圈起来或者是排顺序，对，那我们的解决办法可能是哪些？那你觉得哪一个 OK， 哪一个不要打叉？所以他们可以那张纸去共创。
对，他们那一张纸上其实就已经有最后的结论了。
没错没错，而且他自己画押嘛，自己在上面还在上面签名这样，所以你回去 email 给你一个完整，你不能说哦不认账哦，因为你有已经有一个证明了。对，
那如果现在好女人好男人想要开始的第一步的话，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对，第一步要怎么做？
对啊，
就是啊，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学多久能够真的可以开始？就是真的你跟客户聊天的时候你就真的可以画出来，那客户看的鬼画符怎么办？
我觉得在做笔记上其实可以从日记开始做，因为它的资讯量可能不会很多，你可能会从今天最印象深刻一件事啊，或是今天可能听了像这个
Podcast，
对，我们的 Podcast 啊，那你最难忘的一个点或是三个重点，那我们可以像刚刚说的一些框架流程图啦，或是矩阵图啦等等，就挑几个填进去这样。
对
对，先用填空的方式会比较快。对，那我觉得这些框架其实也不是我发明的，其实在电脑的软体的 PowerPoint 里面都有，只是我们习惯是在做简报的时候才用它。
对，
比较少会在思考啊或是在做笔记的时候用这些框架。
哦，因为你说图解笔记好像跟我们的大脑也有一点相关。
对，因为我后来因为接触到图解笔记总是不能口说无凭，所以就是上网去看了很多的关于大脑的书。
对
对，然后他就说其实我们大脑接收资讯就两个途径，一个就是语言，就是文字，其实第二个就是影像。对，所以两个出现这个是最有效精准表达的，因为比如说一杯咖啡，如果只听到或看到咖啡两个字，那大家可能会有人想到是拿铁，有人想到是美式，那就会有资讯上的落差。但是如果就一个拿铁的图然后加拿铁两个字，那就很精准的可以让对方脑袋没有其他的联想。那就可以精准的做表达。
对
对，所以在我们在做图解笔记的时候不是说就不写字了，而是说让文字尽量精简化，那我相信对那个好女人好男人都有一些帮助。
那我好奇，如果说今天听完这一集之后大家就是对这个有兴趣，有没有一个什么 tips 可以当作一个小回家功课，帮助好女人好男人我们开始来做这件事情？
我自己很喜欢一个架构，就是所谓131，对，一句标题，然后三个重点，然后可能一个结论或一个行动。
我觉得好棒，
我觉得这个我喜欢。
以后每位来宾来我都要给他这个
一
三一，不要来宾给我发散每个人用一三一，这样会显得陆队长很会主持。
对
对对对，因为我们输入太多我觉得，但是我们有时候真的输出很少，所以我觉得让他输出变得简单，其实就善用一些架构131， 我自己很喜欢用。
其实我觉得131这个很符合我最近，我觉得当你人生开始有一点混乱的时候，
对，
你很适合做一个睡前的复盘。
真的，
然后我会做类似的事情，就是我会写一句话代表今天，然后三个重点，这三个重点分别是今天做的什么事情是我想要继续的，第二个事情是什么事情要结束，就今天做完之后觉得说这个真的以后不要做了，然后第三个重点是什么时候什么东西是开始，就今天没有做但是觉得这件事好不错，
要开始
的，所以一个继续，一个结束，一个开始，然后最后帮明天下一个 to do。
那你以后就旁边要加个火柴人、啊、
就是
这样比较好玩。
对啊，
这样比较好玩、
啊、这其实可以推荐给好女人好男人，对不对？
没错，其实就是有时候文字 OK， 然后你只要加一点表情都好，
对，
笑脸啊或是有炯炯有神的表情啊，因为情绪的力道很强，
更容易记忆，
会让大脑的那个情绪的连结会比较有印象。
而且我觉得其实如果大家去看那个书就发现书里面其实有教很多很简单的表情的表达这件事情，我认为其实你在写一个小的 notes 给你身边的，
对，
是不是？
对，
就说你男朋友或女朋友你收到了一个 notes，上面写的亲爱的今天
买咖啡什么加油加油给个笑脸这样子。
对， 对啊，
真的差很多，
这些很帮助，很
只要有一个笑脸然后可能拜托他帮忙做一件事情，效果超好的。
没错、
你们两位太厉害了讲图解力还可以回到好女人情场攻略
欢迎大家买这本书
好，那最后陆队长也下一个结论啊，今天图解力教练邱逸琳跟我们分享，其实他觉得看懂比这个美丑更重要，用最符合大脑需求的图文方式做出吸睛秒懂好用的高效笔记， 分享给我们好女人好男人。那最后大家去哪里找到你？
好，如果大家对于图解有兴趣，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图解力学院，好，这是我们的官方网站，可以看到里头有相关的课程。那如果书的话呢，大家可以搜寻涂鸦吧，用视觉模板翻转人生这本书，那里头呢就是我自己总结关于理性跟感性的这个素材的一个笔记，欢迎大家可以试试看。
小金鱼，
大家可以搜寻小金鱼的人生实验岛，上就可以看到我了。然后我最近在做一个挑战，就是有一个叫1000×1000，我自己发起的，每天写1000字，
每天写一千字，
连续写1000天。哇，
这好像是小说家的目标了。
他现在小金鱼是大金鱼，以前小金鱼都是100天，我都已经觉得已经很难人可能达到了。你现在就要跟陆队长学习，每个都要1000几起跳，
对不对？1000几起跳，
太厉害了。好，下一集图解力教练邱毅霖要跟我们分享如何用画图来帮助我们更多思考跟表达，千万不要错过哦。每周要周四晚上10点，《好女人的情场攻略》第5季准时与你约会。相信爱情，你就会遇见爱情。好女人的情场攻略，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拜拜
拜拜。